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华人服务社社工 Joanna 为您介绍新州新冠大流行病病假灾难补助的信息。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福利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Joanna， 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非常谢谢 Joanna 做客我们的节目哈。Joanna， 我看到哈，在新州原定于6月30号结束的这个大流行病假灾难补助呢，已经延长到了9月30号哈。还是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冠大流行病假灾难补助的定义是怎么定义的吗？现在跟以前有区别吗？
其实定义还是跟之前一样的，就是说是2020年它首次就第一次推出了一种一次性的补助金，这个是帮助一些新冠无法工作和赚取收入期间，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啊。这个我们是适合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人，因为他们必须自我隔离或照顾患有就新冠的人呢，而无法赚取收入啊。这个就是说给必须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指定您进行自我隔离或隔离才能够申请的一种补助金，
就是说。现在如果是比方说自己得新冠了，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符合这个领取这个补助的人呢？
好啊，我这边举一个我们接触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夫妇呢是我们的客人，他呢是先生是拿这个失业金，然后他自己呢是一个临时签证，就是配偶的临时签证，他目前也没有工作，然后在照顾小孩，他就找到我们说他就是最近中了新冠全家都中了新冠，可不可以申请这个新冠的就是大流行病假灾难补助金。那他其实呢这种情况，他的先生是拿着福利部的一个补助金，然后他自己又是没有工作所以呢他是没办法申领到这个灾难补助金的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如果是他我们另外一个客户，他是刘女士吧我们就是在这边假定他是刘女士，他是在饭店工作，然后呢他也是这边的永久居民然后因为新冠他没办法去上班，在家自我隔离，那因为他是临时工老板在这隔离期间也没办法给他支付病假或者是一些年假或者是其他一些工资的收入，那他这种情况呢他是可以在他这个隔离期间去申请这个灾难补助金的。所以这两个例子呢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申领人呢必须至少是17岁以上然后呢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然后他也持有这个就是说永久的居民或者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就是居民，有特定的或者是工作许可签证的人士譬如一些就是一些过来这边一些难民签证，他们有工作权利，他也是可以申请这个灾难补助金的然后他也必须在这个7天的隔离期间至少有8个小时或者是一整天就是失去了这些小时数没法去从事工作获得收入然后也没有相关的像刚才那没有相关的病假疫情病假或者是照顾假可以使用那这些呢是一个基本的条件，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申领人呢必须是一个新冠的确认的一个患者然后他也必须可能是接触的然后必须自我隔离，然后他就是 从我们这边就是说有一些是16岁以下或者是一些16岁以上他在照顾这个残疾人啊，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他是必须是就是他跟这个照顾的这个残疾的这个人呢必须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哈，居住在一起啊。另外一个额外的条件是从今年的1月18号开始呢，申请人的确诊隔离开始当天呢，他的第一天那个流动资产啊就是必须少10000澳币哈。这个流动资产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就是有一些是可以现金啊或者存款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的啊一些资产来的啊。那如果是伴侣双方如果都符合这个条件呢，是可以同时申请这个补助的，但必须分别提出申请这样子。
嗯，就是刚才您这个列的这个申请条件其实很详细哈，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是今年我16岁，这时候呢虽然是上学哈，但是呢有一些
17岁以上，17岁
对，假如我是16岁哈，但是有一些工作呢是学生哈，他是有些是可以一些额外的，比方说假期的时候打工哈，这个时候呢打工如果是比方说得了新冠的话是领不到这个大连性病假灾难补助的，对吧？
啊，是的，他是不能，因为他的年龄不满足这个条件啊，那是也是不办，
并且就是说如果比方说即使是满足这个条件，但是呢自己如果是在这工作的过程中有累计的这个病假的话，使用公司的这个病假，那么你就不能申请这个大陆疫情病这个灾难补助，对吧？
啊，是的。还有另外一些呢，他其实公司是可以允许他在家工作的哈，那这些人可以工作的，一样就是可以拿到工资方面没有损失收入，那他也是可就是说不能够申请这个补助金的。
嗯，就说里面有没有特例，就说哪些人是不能申请的？
啊，可以可以，我可以总结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呢，下面这些人是第一，隔离期间呢依然是可以从工作中获得收入，或者是有病假休假权利的啊，或者是可以在家工作的人啊，是不能够领取这个灾难补助金。那第二个呢，是第二个条件是在7天的隔离期间内呢，他必须丧失8个小时啊，或者是1整天的工作啊。如果是只是损失2-3个小时，那这个也是不能领取的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在领着福利部啊，行政令收入类补助金，譬如一些 H pension 老人金啊，Job Seeker 啊，就是寻工金，或者是照顾津贴、残疾金，或者是育儿金啊、特殊津贴、青年津贴啊、农产金、家庭津贴，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产假、年假这样子，都是不可以哈申领到这个补助金的。那还有另外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州和领地呢，除了就是可以免除作为新冠病例密切接触者的基本工作人员的隔离规定啊，他们获得就是豁免，并且能够继续工作人士也是没办法申领到这个大流行病假灾难补助金的啊。
非常谢谢周曼娜的介绍哈。那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福利问题。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后来了，
哎，是您，您请讲。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退休金那个什么叫养老金啊？收入
是吗？
休克对，收入和资产这是呢一些问题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就是我呢自己呢，就是我夫妻两个人呢。是将近要那个到退休，那么我就是最主要问的是收入测试的概念，资产测试、收入测试。好比说，我现在有投资房50万，还有现金呢，因为也有50万，但是呢，因为儿子呢要买房，那么我想那个赠与给他。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租金。不是我有50万呢，有租金收入，这是纯的租金收入呢，还是什么？就是租金收入，好比说我是400块，那么是不是要扣到那个，好比说那个 City Council 啊，也对，是那个这种是费用。
嗯，
陈先生啊，是这样的，您说的这些问题啊、是综合起来都是属于收入和测试的一些啊、要求。
对对对，我就在
这里。对对，那我这边呢，因为我这边是以今天在 Service Australia 上面的网站的做的内容一些理解哈，然后仅供您参考。我们也针对的是一个新州啊，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哈。那如果是您夫妇两个呢，我不知道您清不清楚，如果是还在工作还没有辞掉工作，其实呢在澳洲这边呢是政府鼓励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士呢继续工作的哈，那可以每两周有300块钱的豁免的那个收入测试啊，这个您可以考虑一下。另外一个呢，如果是您的收入呢，我给你参考一下哈，如果您是两夫妇，每两周的收入如果是免测试就要拿到全额的养老金，是在336，不超过这个金额呢啊，这个是可以拿到全额养老金。但是以您个人的情况，我知道您是有投资收入啊什么的话哈，那两个人的话如果是加起来收入不超过3313.6哈，这个是免两周的一个所有的收入哈，这个不超过，那可以拿到部分的养老金，在你所有条件其他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哈，那这个是一个收入的一个测试。那另外一个呢，一个资产的测试呢，就是您两个夫妇呢这个资产必须就是介于就是一个啊、就是全额和部分啊，那你真的看你这个情况，我们也是查到了，就是您这个是不能够超过915,500，这个是拥有房产的哈，这个夫妇的一个资产啊。
嗯，
好、哦，您是说投资呢？现在市场那个行情呢，还是怎么？你卖的时候这个价钱？
啊，这个资产呢，不单单是你这个房子的一个资产了哈，这个是您因为两个人除了自住房之外，所有的资产，譬如你这个房子哈，投资房的那个房产的那个价值，还有您的一些家里面的一些收藏品啊，古董啊，或者是你的车啊，啊，还有你的
房子。我的意思说，就是那个房产的是现在市场价，好比说我原来买的时候40万，现在50万，是按50万算的还是按40万算？
按照市场，就是它会有一个表格哈、啊，有一个一份表哈、啊，或者是在网上有一份，就是说信息给你提供你估价你估的价值，现在这个房产是多少钱啊？然后呢，他们也会派人，他们自己有人，自己福利部里面也有专业的人士去估价的哈、啊，不是说按照您所说的这价格，他就按照这个价格去这个测试的哈。啊，所以这方面就是一个资产的一个。
那么租金，你刚才说的这个租金收入是净的租金收入呢，还是说就是好比说我租金收入是400块，是这个包括那个好像佣金啊，那个 city council rate 什么的东西扣除呢，还是就是算400块？
它是这个是算起来是比较复杂，它是你要提供这个租金的净。
大概说就是。就这个租金好比说400块，是不是要扣除那个那个中介的那个佣金city council rate、是不是要扣除再算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由你的报，你这个就要咨询你的会计去报税方面，他是怎么样去帮你核算的。如果是在福利部这边呢，他需要你提供这个租金的收入，好，提供租金的收入啊，还有你投，就是说如果是投资一些损失啊那些啊，一个上一个财年的一个报税表，哈，这样子的去综合评估
啊。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如果有那个50万那个给儿子买房子，这个是不是有年限？好比说我现在离退休还有2年，是不是给了他，是不是有影响那个？
对的，对的啊，陈先生啊、这个呢，如果是您啊、在快要申请这个养老金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赠与这个儿子啊，这个钱
去
买房产。啊，那这个是属于赠与它有一个公式，也是有一个需要测试您在这个几年里面哈，最近5年你赠与的一些资产哈，是算为收入啊还是资产，这些都是需要一个复杂的公式去测试的。
复杂公式。
那 对，那我建议您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快要达到退休了，你可以咨询，就是有一个免费的咨询 FIS，就是一个保密的，它是专门呢给一些退休的一些人士呢，帮助他们做一些当前和未来的财务规划啊，遇到一些问题做出知情的决定。那您这个服务呢是可以通过啊这个136357去预约，是视频会议呢还是面对面哈，给你提供这些建议的，好吧？
好嘞，谢谢陈先生，谢谢陈先生的咨询，也谢谢
专业人士
周曼娜的解答。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呢，华人服务社社工 Joanna 为您介绍了大流行病假灾难补助的申领条件和一些信息。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福利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Andy。 Andy 您好。
哎，你好，
久等了，请讲。
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 Age Pension 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和我太太马上就要到这个退休的年龄了，然后我们的情况呢是只有一套自住房，没有出资房，但是呢我们夫妻两个一共有30万的养老金，然后呢有一些少量的几万块钱现金，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车呀、这些财产，一共加在一起我们算了一下没有超过40万。但是呢我现在的问题想知道一下，就是说我因为我有30万的养老金，我们两个这个对我们的领的 Age Pension 它的收入测试或者资产测试有什么影响吗？
嗯，是这样的 Andy 啊，你的信号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您的意思是您跟你太太两个人差不多达到退休年龄要申请啊，准备申请，然后您的super 就是个人的退休公积金里面是有30万还是40万的养老那个 super 对吧？
30万，然后还有其他些，比如有少些，
很清楚啊。这样信号断断续续的，主持人麻烦您复述一下吧。
就是我来介绍一下哈。Andy 如果说的不对请您纠正，就说您现在呢是有30万的 super， 然后有几万的现金，总资产就是总的这个资产啊，除了自住房之外不超过40万。 Andy 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从这个 super 里面固定领钱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养老金的收入，对吗 Andy？
对，就是对收入测试对这个 Age Pension 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有30来万这个养老super。
Andy， 那因为信号不是很好，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只是我根据刚才主持人说的给你一些参考。您这个 super 如果是说你按定期去发放哈，你每两周或者是每一个月去发放，你这个收入是肯定会影响你这个养老金的申领的啊。那刚才我们之前也一个听众也介绍过了，就是说那个养老金的收入测试范围呢，是从你们因为是夫妇，是从336到3313.6这个之间呢是可以领到部分的养老金。那如果是您是超过3313.6啊，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超过这个数额的话，您是不可能拿到这个养老金的。
那如果是说比方说是一次性或者是固定的分，比方说几次去取出来了，会影响吗？
如果是一次性拿出来，那可能这个呢就是一个看你这个作为资产方面的一个测试了，因为你这个钱拿出来是做什么用途，是拿去继续买一套房子呢，还是说拿去作为存款存进银行里面去，那就是按照刚才那个资产测试呢，我们提到的一个资产测试范围，两个夫妇有一套自己的自住房之外呢，它不能超过一个额度呢，就是您这个加起来不能超过91万5500这个所有的资产。那这个资产呢是刚才您也说到了，包括一些车一些存款呐、还有另外一套投资房的一个价值啊，然后呢你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家庭的一些古董啊、个人物品啊。
其实除了自住房之外的其他所有资产，可以这么笼统的理解吗？
除了自住房是所有能够折算成资产的一些个人的所有的一些东西哈，还包括你爱人的另外一个所有的加起来哈，加总哈，不能超过这个额度。
好嘞，谢谢安迪，有解答清楚您的问题吗？
我还要问一下，如果我这个 super 我平时我不取它，只有需要花大钱的时候我取一下，这个对它影响那个 aid pension 吗？
这个呢也是会影响，因为您如果达到退休年龄去申领这个养老金，那个 super 的 statement 就是流水账，你一定要提供给福利部，在申领的时候提供给他们，那他们会按照您这个super 呢去看看您这个资产或者收入方面的测试怎么样去估算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如果你到时候就是你即使您没有拿出来啊，到以后再拿出来，那你这个也是需要在14个工作日之内呢去向福利部去更新您的收入和资产的情况的哈。
嗯
嗯，那我就问一下，这个我这个数额是我这个数额的本金是算资产呢还是算我的收入呢？如果我退休之后我要是拿出来的话，因为我知道它的增值部分肯定
就是您如果是刚才这个嘉宾介绍的，就是如果您定期的去拿的话算您的收入，一次性或者是分几次大笔的拿出来的算您的资产测试，大致可以这么理解是吧？这边呢，
是的是的，所以 Andy 你这方面我也是建议你咨询一个专业的人员，是 FIS， 是免费的一个财务咨询热线啊，那这个他会对你所有的资料进行保密，这一个就是说免费，你可以通过视频电话或者是面对面啊，通过研讨会的方式都可以，就是说给你一个退休生活的规划哈，怎么样去布置你的一些资产啊，怎么样去拿取这个 super 能够更最优化您的就是养老金的申领，好吧？
好嘞。
他的电话是多少？
是可以打136357，或者是如果您英语有困难的话，可以打131202啊，是通过翻译电话去跟他讲，你要找这个 FIS 这个部门，好吗？
嗯，
好，谢谢。
好嘞，谢谢安迪，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Hello，
哎，您请讲，张先生。
那个我想问一下，第一是我想问一下那个退休的年龄到底是多少？因为我看到网站上说的是70岁，但是我的一般认知是65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个我也想问一下那个 super 的问题，因为我这边 super 会比较少，就是非常少的。然后那个如果等到我60岁的时候，我就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觉得可能就不 eligible 去在 working 了，在工作了。那么那个时候又没有办法申请那个 pension 的话，那这个时候有什么福利可以申请吗？因为 job seeker 或者那个 looking for job 的那种 allowance， 其实那个就是在，其实就等于在骗人了。但是就即便是骗人的话，他都需要让我提供各种各样 document，actually it is impossible。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这种时候会有什么办法吗？
好的啊，好，张先生啊，谢谢您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达到养老金，按照澳洲这边规定啊，如果是1951年7月1号之前出生的，他是退休年龄在澳洲这边是65周岁。啊，这个是退休年龄。那如果是1952年7月1号到这个1953年12月31号之间呢，这个的退休年龄是65岁半。如果是从1954年1月1号到1955年6月30号这个年龄出生的人呢，他的退休年龄是66周岁。那如果另外从1955年7月1号到1956年12月31号之间出生的人士呢，他的退休年龄是66岁半。那如果是1957年1月1号之后的啊，我相信您是可能是这个年龄层的人，他是退休年龄是67周岁啊，在澳洲这边是这样规定的，按照目前这个政策哈，那以后可能会再延长啊，听说是有延长，但是还没有正式发放，就是规定下来。好吧，这个是回答您第一个问题。那您清楚吗，张先生？
啊，清楚清楚，非常谢谢。
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您 super 的一个情况。你如果个人退休公积金，如果是您没达到退休年龄去申请福利部的任何一种福利，他这个 super 是不就是没有要求你要提供这个一些流水账啊，一些情况明细给他们的。 那如果是您当你达到退休年龄了，需要申请这个养老金了哈，那您这个退休公积金的账户的一个流水账呢啊，需要提供给福利部。那刚才之前两位听众也有问到这个问题，那是怎么样影响的呢？就是要看您对这个 super 的一个领取方式了。您是想一次性领取呢，还是说每定期我两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我支取一次钱发放一次？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方式会有不同的影响，因为这养老金都是要需要测试这个收入和资产方面的一个要求的哈。所以呢，您这方面我也是建议您，如果是在达到您退休年龄67周岁的时候呢，去免费预约一下 FIS 这个财务咨询的一个服务啊，这是免费的，也是保密的。
对，136357。
对。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女士。赵女士您久等了，请讲。
哎，嘉宾好，主持人好啊。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哈，我呢是付费移民的过来的。现在呢已经70周岁以上，因为我10年还没到，我想申请那个居家养老可以吗？
那个是赵女士哈，是这样的，居家养老服务呢是另外一个是 MyHCare 啊，就是说您可以打这个 MyHCare 的电话呢去进行去登记啊，然后先去注册。那一般的他们的要求是达到退休年龄了哈，如果是退休年龄在澳洲这边是65到67周岁之间啊，然后呢您如果拥有这个联邦老年健康卡或者是 pension concession 卡的话啊，您是可以去申请的啊。这样子您可以，我们这边就是说可以提供这个电话给你，你可以先去登记哈，然后呢就是预约一下好吧，因为他们这边是需要审核您所有的资料之后呢再派人上门去评估您个人的一些身体的一些条件啊，家里的一些居住的一些条件啊，然后才做出一个结果，您可以申领到什么级别的哪一个 level 的一个
电话是多少，
就是家居养老服务哈，那个电话是1800-200-200-422-422。对，那您如果是语言沟通有困难，你可以通过翻译电话是1314501450
是吧？
对，去跟他沟通说你要联系这个长者服务 MyHCare 这个的居家养老服务，他会帮您联系到这个部门，就是帮您翻译的，好吧？
谢谢赵女士，祝您咨询顺利。接下来就听下面一位，这位是 Ivan 您好。
哎，你好，九九嘉宾的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那个申请退休那个年龄，刚才你说了很多年龄，可是没有说到我的年龄。我的年龄就是1957年的2月份。
二月份刚才说了，1957年1月1号之后或者这一天出生的人士呢都是67周岁是退休年龄，是法定的退休年龄在澳洲这边。
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是申请那个养老金呢？
那这个养老金要它有几个条件，一个就是说你达到退休年龄，这个是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呢是要看你在澳洲居住的一个时间是不是累计哈，有没有从你永久居民批那一天开始算起，有累计住满10年以上，然后有个5年是连续的哈，然后第三个条件是
可以从哪儿，就是
怎么
的时间有限哈，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
如果是
达到所有条件
都满足的话，你可以提前13个星期向福利部申请。
好吧，
请问一下福利部，
提前可以提前申请，对的，
好嘞，
可以申请，好嘞，
好，谢谢，
在网上申请或者是通过纸质表格申请都可以。
也非常感谢周万来做客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人些节目，以上内容仅为本期节目嘉宾对澳洲福利政策内容的理解仅供参考，如果您想知道更具体信息请咨询澳洲民政部 Service Australia。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